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3回。小峰仙子和萧长老虽然心中大感无奈，但是啊，原先的那一丝担心此刻却荡然无存了。在二人的眼中啊，刚才韩立所露出来的实力丝毫不下于他们叶家的太上长老天离仙子，并且呢隐约还在其上的样子。如此一来，保住古家五大真灵世家的位置绝对不成问题了。有些意思。光照中的龙家老祖终于反应了过来，望着光照外的韩立不怒反笑，自语了一声。随之呢，他手臂上的五色霞光是一阵流转呐，天地元气从中再一涌而出，并凭空消失在了虚空当中。同时呢，身上的金色的龙鳞也开始一点点的褪去，解除了自身的半妖化形态。我们放弃这一次的计划吧。风家中戴着青铜面具的男子也忽然淡淡的开口了。兄长，这话是什么意思？此人就算不是普通的合体初期修士，顶多也就是和天离那婆娘差不多的呀。你我联手的话，难道还会惧怕他不成吗？华服男子却一皱眉，哼，和天离差不多。老二，我看你真该重新擦擦眼睛，看清楚点了。别的不说吧，此人的第二化身就非同小可，只能一拳就硬生生的击飞龙老怪的一击，起码你我就做不到吧。而且此人面对龙老怪始终丝毫惧意都没有的样子，肯定还有更加厉害的手段呢没有拿出来，你我就是联手多半也很难轻易击败的。我可不想让方家得罪这么一个实力深不可测的家伙呀。面具男子呢目光一闪之下冷冷地说道。可是劳家那边怎么办？我们可是已经收了好处的呀。华服男子仍然大为迟疑。我们当初答应的只是尽力削弱天离仙子的实力，那么既然现在古家出场的不是这婆娘，而是换了另外一个人，我们改变了一下主意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大不了将东西退给他们嘛，劳驾还敢多啰嗦什么不成吗？一会儿啊，他们真上台比试的时候，只动用普通的手段就可以了。面具男子森然地说道。好吧，既然兄长已经有了决定，那小弟照办就是了。不过还是有些可惜呀，原本以为这一次能将古家挤出五大世家的，哼，看来只能等下一次了。华服男子叹了一口气答应了下来，只是口气呢颇有一些不甘的样子。没有多久就是魔劫降临，下一次的真灵大典，还不知道多少世家就此烟消云散呢，你我又何必想得太远呢？面具男子呢却大为看得开，嘿嘿一笑。这一次呀，华服男子也只能苦笑一声，不再言语了。这个时候呢，不远处的劳家的一群修士，数名带队的队长围着唯一的一名合体初期修士周围，正在禁制中低声的争论着什么。虽然说听不到他们谈论的内容，但是明显所有人的脸色都是极为的难看。而劳家的合体修士，一名身穿白衣的中年儒生呢，也是眉头紧皱了一起。显然呢，刚才韩立在万灵台上展现的实力，让这最可能挤掉古家进入五大世家的世家呢，一下子有些慌乱了起来。下面就由输掉一场的风家和古家先进行四五名的争夺。韩道友、风道友，你们是否要登台切磋一下啊？龙家老祖在台上又从容地宣布道。一听这话呢，封家的两名合体修士唰的一下子目光全都扫向了古家这边，小峰仙子和萧长老也不禁转头望向了韩立。不用比了， 这一局在下认输。大大出乎其他人的预料啊，这韩立嘴角一翘，竟丝毫不犹豫地认输了。四周的人群中顿时是一阵骚乱啊。韩前辈，这一局。小峰仙子顿时有些坐不住了呀，他急忙地开口询问起来。风家也有两名合体修士，并且擅长联手之术，我没有多少把握胜过，自然养精蓄锐，专门应付下面的挑战为善。只要能够保证古家存在五大世家之列，我想应该不算违背和道友的约定吧。韩立扫了此女一眼，淡淡地说道：
哦，前辈当然没有违约，只是五大世家的排名每上一位，这得到的好处都会增加许多的，是晚辈有些贪心了。
小峰仙子面色变了两遍，最终呢还是勉强点头认可了韩立之意。此刻呀，台上的龙家老祖自然宣布了结果，然后又叫上了其余三家呢再次抽签对决。这一次龙家却抽了一个空签，叶家和林家先比试一番，叶家自然是那位羽衣少女，而林家呢则是那名头戴银环的披发男子。二者似乎啊早就有些恩怨，故而一到台上立刻神通接连施展啊，这一时之间打的是天昏地暗。光是从声势上看起来，似乎呢比龙家老祖和韩立的出手更加的惊人呐。虽然说二者都是合体中期存在，但是明显的羽衣少女的实力啊比披发男子高上一筹。纵然说男子接连施展出了数种新修成的神通，但是最终呢还是被少女硬生生的逼出了光照之外，只能啊脸沉似水的认输，回到了座位之上。不过下面叶家在面对龙家之时，羽衣少女自知不可能是龙家老祖对手，十分干脆的直接认输了。而风家也十分明智的没有再挑战前三位世家的意思。如此一来，五大世家的排名啊几乎和上一届一般无二，古家仍然名列最后一位。不过因为韩立啊刚才显露出来的实力，一干古家修士呢倒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太担心的表情。但是当龙家老祖宣布其他世家的自由挑战开始的时候，排名呢仅次于古家的老家当中那名白衣儒生缓缓地站了出来，并沉声地说道：在下劳哀，代表劳家想向叶家挑战一下，还望韩道友赐教啊。刚说完这话，这儒生身上啊白色光霞一闪，人就站到了光照之内，一副静等韩立上台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见此情形的微微一笑，也不说话，同样的青光一闪之后就出现在了儒生对面。劳埃脸上的神色凝重，口吐一个请字之后就两手一翻转，一手蓦然多出了一柄黑色的戒尺，另一手呢却金光一闪浮现了一杆金灿灿的巨笔，足有啊数尺来长，笔尖儿泛起了艳丽至极的五色灵光，戒尺略一舞动，霞光弥漫之下，一下子在身前浮现出了数十朵不知名的黑色的灵花，将其身形呢护得严严实实的。而另一手中金色的巨笔冲虚空接连挥点之下，一只只五色斑斓的巨大的妖蝶纷纷凭空的浮现而出。儒生一声低喝呀，所有的妖蝶呢双翅齐扇，一股股五色的粉末在震动当中狂涌而出，然后在法诀一催之下，化为了一团母许大的五色的毒云，直奔韩立是一照而去啊。与此同时呢，儒生又口中念念有词，
一张口之下喷出了一本淡红色的竹简出来。此竹简光芒流转，一打开之下呀，顿时一片红光大放，竟从里面飞出了众多红光闪闪的符文。这些符文看似一个个玄奥异常，但是当一飞出来的瞬间，就纷纷的扭曲变动，化为了一只只红色的火鸟啊，紧随毒云向寒力漫天冲去。这位劳埃虽然只是一名合体初期存在，但是一出手呢，倒也是声势不凡。怪不得在见了韩立刚才力敌中后期存在的实力之后，仍然敢上前挑战。不过这些手段对如今的韩立来说呢，仍然是不值一提啊。韩立一见攻击如此凶猛，却不禁反笑，也不见他动用任何的宝物，只是两手呢在胸前啊飞快的一掐诀，金光一闪，背后浮现出了那个三头六臂的金色虚影。此虚影呢，同样的六手分别一掐诀，体表晶莹灵光一阵流转，竟然化为了金光灿灿的实体之身。三张和韩立面容一般无二的脸孔呢，均都清晰宛若真人。同时六条手臂遍布一层金色的鳞片，隐隐的有符文呢在上面若隐若现，看起来呀是神秘万分呐、啊、正是韩立凝练出来的凡圣法相真身。法相金身，台下的陇家老祖一看清楚之后啊，竟然失声出口，原本面无表情的脸孔也露出了一丝震惊。不光是陇家老祖，叶家和林家的两名合体中期存在显然呢也知道一些呀有关金身的事情，同样大为骇然了起来。韩立背后金身刚一凝成的瞬间，毒云和漫天火鸟呢也一下子到了其身前处，眼看一落呀就要将其彻底的淹没了。但是韩立目中寒光一闪，口中呢突然一声大喝出口啊，背后金身一晃之下，就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挡在了其身前处，并且体表金光大放之下，身形一下子狂涨了数倍，化为了数丈般巨大呀。同时呢六条手臂一抬，冲着毒云和火鸟轻飘飘的一拍而去，噗噗之声啊是接连响起，六只金色大手中各有一团金色的光球出现，滴溜溜的在手心中呢是旋转不停。马上手臂一动之下，六团光球啊同时激射而出，在空中一合，竟然化为了一团金色的漩涡。与此同时，金身三颗头颅同时一睁双目，竟然发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咒语之声，从口中重叠的传出。漩涡之中啊，雷鸣之声炸起，隐隐的有梵音之声从中传出，一闪之下就化为了三四丈巨大呀。接着呢一股肉眼可见的金色的波浪从漩涡中一冲而出，所过之处无论落下的毒云和四面八方激射而来的火鸟，都丝毫抵抗之力没有的被一卷而进，吸入到了漩涡之中。片刻的功夫之后，空中原本气势汹汹的惊人的攻势就此呢被扫荡一空，再不存一丝分毫了。劳埃见此自然是心中大惊了呀，他手中金色的巨笔呢急忙移动，想要再发动一轮攻击的时候却根本没有机会了。韩立神念一动之下，身前的凡圣金像就忽然将六条手臂一挥啊，对准了对面的儒生，反手呢各遥遥击出一拳出去。砰砰几声过后，六团闪动刺目光芒的金色的拳影从金身上飞出，但是一闪即逝之下就不见了踪影。不好，儒生也是久经阵战的修士啊，一见此情形呢立刻呢暗叫一声，原本想用来攻击的金色巨笔突然一缩，在虚空画了一个圆圈，金光闪动之下 一面金色的圆盾凭空出现在了身前呢。与此同时呢，他喷出的那只红色的竹简也自行的化为了一层红色的光幕，将其身形一下子包裹其中，再加上一开始那只黑色的戒尺所化的黑红，他竟然瞬间功夫呀布下了三层看似不凡的防御。但是几乎在防御刚一形成的瞬间，六团金光灿灿的拳影呢就经近在咫尺的虚空中一下子挥出现，原本不过巴掌大小，但是一闪之下呢竟忽然的化为了头颅般的巨大，并且发出了刺耳尖鸣，连串击在了防御上。金芒刺目，前三团拳影啊一下子爆裂而开，三层防御经一闪呢溃散而灭，露出了劳埃的真身。儒生见此自然吓得是魂飞天外了呀，不及多想之下，两手呢往身前一合再一分，手竟然一下子多出了一柄白蒙蒙的鼓槌，双手一持之下往身前闪电般的一横，白色鼓槌一下子化为了丈许之巨，后三团金色的拳影呢就在尖鸣之中接二连三的在儒生面前，轰隆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金芒和白光交织之下，儒生呢只觉一股巨力从鼓槌上传来，食指欲裂之下情不自禁的急忙后退了一步，但是还没有等他来得及足下站稳，第二团金色的拳影呢也同样的击在了鼓槌之上。第二声巨响过后，儒生面色一下子苍白无血，再也没有办法握住手中的鼓槌，嗖的一声过后竟然和第二团拳影呢双双的横飞了出去。这个时候第三团拳影啊根本就不给儒生任何反应的机会了，一闪之下就结结实实的击在了其护体灵光之上。儒生面色唰的一下子苍白无血，接着呢只觉得眼前的金芒一亮啊，一股庞然巨力顿时狂涌而来，几乎丝毫抵挡之力都没有啊。儒生身形巨震一下子倒射而飞啊，一声闷响过后竟撞散了一侧的罩壁，被硬生生的击出了万灵台之外，一直飞离了石台十几丈外。这位劳家的合体修士这才终于呢灵光一闪，重新的在半空中站稳了身形，却急忙的检查了一下自身，结果呢面色为之一松，长出了一口气，多谢道友手下留情，韩兄神通广大，在下自认不敌。劳埃呢竟双手一抱拳，竟大为感激的冲韩立称谢，显然呢以韩立前面几团拳影的巨大的威能，他能毫发未损，自认是对方手下留情了。没什么，既然是切磋神通，如此做自然是应该的了呀。韩立微微一笑，口中呢轻描淡写的回答道，没有必要的话他自然也不会轻易的和人结怨的，不过台下的一干真灵世家子弟却都看得目瞪口呆了。虽然说大部分人呢都已经看出韩立呢绝对不是普通的合体初期修士，但是从劳埃和其交手才不过一个回合，甚至于呢连眨眼都没有几次，对手就一下子被击飞出了万灵台，这不是也太夸张了一些吧。至于真灵世家的那些合体存在，望向石台上韩立的目光，自认各种表情都有了，大部分呢都含有忌惮和敬畏之色，小部分则露出了难以明白的复杂之色。而韩立呢则大摇大摆的飞出了光罩，回到了古家修士中重新坐下了。师父请喝茶。白果儿将不知道什么时候沏好的一杯灵茶恭恭敬敬的送到了韩立眼前。韩立看了这小丫头一眼，见其脸色微红，满是兴奋之色。难怪小丫头如此表情啊，纵然说她知道韩立呢是一名合体级别的修士，但是却从来没有在其面前真正的 显露过什么大神通，如今一见自己的师父真的拥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心花怒放之情可想而知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4回。《凡人修仙传》第1194回。韩立微微一笑，接过了灵茶，轻品了一口。这个时候呢，一旁的小峰仙子和萧长老在吃惊韩立神通还远在其预料的同时，自然呢也是满面喜色。到了现在，古家五大真灵世家的地位才真正的不会再动摇了。再下面的一切却简单异常了，因为互相之间都彼此知道各个世家的大概的实力，真正发生挑战的世家自然不多。寥寥几场之后，整个排名比试也就结束了。再下面的事情则是按照排名呢分发那些被万灵怪兽制造出众多令牌，和各个家族间呢对一些资源和利益的重新的划分。此种情形之下，自然呀不干韩立的事情了，全部交给了小峰仙子这位古家之主和萧长老二人处理了。韩立静静地坐在了椅子上，望着万灵台上的一干家主坐在一起唾沫横飞地争论个不停，不禁呢嘴角微微一翘。难怪这些家主长老丝毫风度没有了，这些资源的划分哪怕一丝的退让都会牵扯到惊人的利益在其中啊，那么自然呢任何一家都不会让出来的。这还是在有了各个家族排名的情况之下，否则就是再争论个三天三夜，恐怕呀也别想达成什么真正的共识。不过那些合体存在呢当然不会上台呀有失身份的争论这些的，而是和他一般呢都坐在石台下静等着最后协议的结果出来。那么其中虽然有些合体修士仍然不时的用好奇的目光呢打量着他不停，好在这一次呀这些人的目光自然不敢再带有丝毫的恶意，韩立呢也就闭目养神的故作不知了。第二化身法相金身，韩道友的神通恐怕不仅仅是刚才在台上表现的这些吧。忽然呢他的耳中啊传来了淡淡的话语之声，赫然是陇家老祖的声音。哦，陇兄的神通也不可能只是区区的半龙化吧。韩立听了神色一动，目光扫了远处的陇家老祖一眼，嘴唇微动之下同样平静的传音过去。这个是当然的，不过韩兄的神通之大还是远在龙某预料之上的，不知道韩兄和圣道可有什么关系啊。陇家老祖沉默了片刻，忽然问出了一个让韩立一怔的问题出来。哦，圣岛道友为什么会有此问呢？韩立心中一动，但是表面的丝毫异色未露的反问道。韩道友不想说也就算了，不过我有一事想和道友谈上一谈，不知道晚上可有兴趣到万灵殿中一聚啊。龙家老祖似乎轻笑了一下，并又反问了一句。万灵殿？韩立闻言呢眉头微微一皱，心中各种念头飞快地转动了起来。这个所谓的万灵殿就是在峡谷山壁上开出的一座殿堂，一开始仙道谷中的各个家族的长老家主就是在那座大殿中聚集商谈大典的事情。现在呢这位陇家老祖竟然专门邀请其到此殿中相聚， 看来湘潭知事啊，绝对不小。龙兄能否先透露一下要湘潭的内容，韩某再做决定，你看如何呀？韩立倒是没有一口拒绝，但是慎重地回了一句，虽然不能现在说太多的内容吧，但是龙某呢可以告诉道友，这关系到魔灾爆发之后的一件大事，并且能给韩兄带来天大的好处，甚至于关系到我等是否有机会进阶大成境界的。龙家老祖呢在沉吟了一下之后，这才冷静地说道，大成境界，纵然说韩立一向是镇定至极呀，此刻听了这话呢，也不禁眼角骤然急跳了几下。不错，老夫已经约了其他几位道友共商此事，韩道友既然修成了第二化身，并有法相金身载体，自然也有参与的资格了。好吧，既然龙兄如此说了，一会儿就在殿中相聚吧。韩立呢强压住了心中的吃惊，过了好一会儿之后才终于有了决定的回答，道友此举绝对是明智啊，我等相谈的内容一定会让道友大感兴趣的。龙家老祖似乎对韩立的回答也大感满意，轻笑一声过后就再无传音过来了。接下来的真灵大典就简单至极了，在那些家主长老争执完资源和利益的划分之后，又再举行了一场例行的仪式，整个大典呢就此结束了。小风仙子呀更是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爽快至极的将有关真灵之血的典籍和当初答应的其他一些东西均都当场交付了，并且呢这位古家之主忍不住的再次邀请韩立加入古家，并言明呢，韩立若是答应，不但一切待遇供奉均按照古家的那位太上长老供给，而且呢，韩立啊在古家也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立听了这话呢，笑了一笑，再次拒绝了，这让小风仙子大为的失望，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邀请韩立啊有空到古家走上一走，大有古家从此彻底交好韩立的意思。对此韩立自然含笑点头答应了。于是下面的时间呢，一些世家开始离开了万灵谷，按照原路返回了，而更多的世家呀却准备在万灵谷呢多住上几天，好互相的交换一些资源和功法心得，也算是那些世家子弟呀没有白跑这一趟。古家同样呢也没有马上离开，而在山谷中的一片建筑当中暂时的居住了下来。韩立独自占据了一座小阁楼，也同样留了下来，但是当天晚上呢他就悄然的离开了阁楼，往山谷另一边的万灵殿飞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他刚一走进万灵殿的时候，那里啊竟早有一个人在门口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呢是专门在等候着他。韩立一看清楚对方的面目，目光不禁微微一闪，谁呀？此人竟是那位龙家的灰长老。韩道友果然守信之人，龙兄和其他几位道友已经等候多时了。黑袍男子再无先前的不善之色，反而是冲韩立一抱拳，满脸含笑的说道，怎么龙兄还约了其他人？难道是……韩立心中一动啊，若有所思的问了一句，哈哈哈哈，韩兄是聪明人，不用我现在多说什么，请吧。黑袍男子嘿嘿一笑，侧身呢做了个邀请的姿势，好啊，那就有劳道友带路了。韩立点了点头，也不再有何异色的说道， 而这位灰长老的对韩立有些冷淡的态度倒是丝毫不在意，二者一前一后之下也就走进了大殿当中。大殿啊，冷清异常，原本应该存在的守卫也一个都没有，显然事先呢就被请出了此地。韩立在黑袍男子的带领之下进入到了大殿一侧的某间颇为隐秘的偏殿当中，在那里啊正有三个人呢围着一张巨大的石桌坐在那里，一见韩立二人走了进来，目光唰的一下子全扫了过来。韩立一打量之下呀，瞳孔不禁微微的缩了一下。三个人当中面无表情的龙家老祖不多说了，其余二人呢赫然是叶家的鱼少女以及林家的那名头戴银环的披发男子，再加上韩立和灰姓修士，此地一下子聚集了五名都拥有合体中期以上实力的修士，可算惊人至极的事情啊。鱼少女一见韩立，明眸一阵流转之下冲其嘻嘻一笑，而披发男子呢则淡淡的望了一眼，就立刻把目光收了回来，看不出对韩立啊到底抱的是何种态度。倒是龙家老祖一见韩立到来呀，脸上呢竟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并招呼了一声说道，哎呀，韩道友也来了，来请坐。韩立听了微微一笑，不慌不忙的走到了桌子的一边，从容的坐了下去。灰姓修士则平静的直接坐到了龙家老祖的身旁。龙老怪，你这一次将我们这么多人约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我看你就直接说了吧。林家的披发男子却开口了，似乎呢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林道友别着急嘛，我再给诸位介绍一人，然后呢老夫就会将一切讲明的。龙家老祖却轻笑了一声，不以为意的说道，怎么还有人要来吗？龙兄，你这一次到底约了几个人呢？我是不会是风家兄弟吧？鱼少女眨巴眨巴眼睛问道。风家兄弟虽然联手之下神通并不下于中阶修士，但是他们联手之术受限制太多了，并且此事人手不宜太多呀，老夫就并没有约他们二人到此。至于我要介绍之人呢，却早已经到此了，千秋道友你也出来见见诸位吧。龙家老祖摇了摇头，但接着一回头啊，竟冲偏殿中一个看似无人的角落中说了一句。这一句话呀，自然让韩立等人呢是大吃了一惊啊，一下子全都忘了过去。只见这偏殿的有些灰暗的角落当中呢，一些微弱至极的气息一下子发了出来，接着一团黄色的光晕一闪，竟凭空现出了一柄黄色的铜镜出来。这个镜子呢接着略一模糊变形，竟不可思议的化为了一名黄袍少女出来。韩立一见此女，瞳孔不禁微微一缩。林族圣女，龙道友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啊，披发男子一见少女面容勃然大变，腾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满是谨慎之色。这黄袍少女啊，赫然正是当日呢曾经在万宝拍卖大会上露过一次面的麒麟族圣女。而林家的这位太上长老显然也参加了那次拍卖大会，这才能一眼就认出这位千秋圣女出来。几位道友不用吃惊，千秋圣女在此正是我等大事啊，若没有圣女出手，此事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啊。龙家老祖却神色平静地说道，但是殿中的其他人的面色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有什么改变，不但韩立啊目露警惕之色，于少女脸上的笑容呢也一下子是消失不见了。披发男子更是冷哼了一声，望向了黄袍少女的目光大为不善。只有早就知道此事的灰姓修士脸上丝毫变化没有。诸位也不用对小女子过于见外， 虽然说我是麒麟族之人，但是说起渊源来，我本体却是贵族参天真人当年随身宝物所化，只是在真人陨落许多年之后，才侥幸的独自开了灵智，化为了麒麟族一员的。黄袍少女呢，却冲韩立等人啊深施一礼，仪态万千的说道：“参天真人，莫非就是上古时候那位开设深渊城的那位大成存在吗？”于少女一怔，但是脸上呢马上露出了一丝惊讶。不错，正是这位大人，否则的话，千秋又如何能够作为灵族联盟使者被派往贵族而来呢？千秋圣女微微一笑：“我们人族什么时候和贵族开始联盟了？为什么我等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披发男子有些诧异：“此事是我在贵族圣岛之上和贵族天元圣皇、玄武霸皇以及其他几名后期大成修士共同商定签约的，但是因为呢其他的一些缘故吧，正式宣布估计还要年许之久的，到了那个时候，几位道友自然要知道小女子所说不假了。”千秋圣女微笑着解释了两句。好啊，既然你能在万宝大会上出现，和灵族的联盟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陇兄将圣女带进万灵谷还是太冒失了一点吧，此地毕竟是我等真灵世家举行大典之地。于少女呢仍然面色微沉：“叶仙子放心，千秋道友是在大典结束之后这才进入万灵谷的，并且今天晚上和我等一商量完大事啊，也就会立刻离去，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陇家老祖淡然地说道，似乎对这个问题啊早有预料。好吧，既然陇兄如此说了，妾身也没有什么要问的，道友将要说的大事给我等几个人详细的说一下吧。于少女呢黛眉一皱，叹了口气说道。披发男子目光闪动了几下，神色略缓呢也坐了下来，似乎认可了刚才的一番解释。陇家老祖见此点了点头，但是一开口啊却说出了让披发男子差点再次一蹦而起的话：“其实呢事情并不复杂，老夫约诸位道友到此呀，就是想等魔灾爆发之后，古魔界和灵界交融一体的时候啊，我等几个人呢深入魔界一趟。”
什么什么什么？深入魔界？我说龙老怪，你莫非老糊涂了吧？就算真想去死，也不用带着我等几个人去吧？啊！
披发男子满脸惊怒。倒是于少女听了这话，似乎想起了什么，脸色呢有些阴晴不定起来。韩立则摸了摸下巴，同样显露出了一丝惊疑之色。
好了，林兄不必动怒，老夫有此提议自然是做了万全之策，起码有七八分把握全身而退的。龙某同样一起行动，还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不成吗？
龙家老祖啊神色丝毫不变，平心静气。
就算如此，那魔界圣祖是何等可怕的存在呀，万一我等碰到了，根本没有办法保住小命的，更别说魔界之中其他一干高阶的古魔更是不计其数，我等在人界还可依仗法阵之力啊和他们相对抗，这一旦深入的话，怎么想也不可能有何保命的机会啊。
披发男子瞪着龙家老祖毫不客气地说道：“
在下若是告诉几位道友有办法将我等气息暂时转化为和普通的古魔一般无二，即使合体期古魔也没有办法看破的话，不知道林兄觉得如何呀？”
龙家老祖双目一眯，缓缓地说道：“
哦，有这种事情？龙兄不会说笑吧？那些魔界的高阶古魔精通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这怎么可能有办法瞒过他们的耳目呢？”
于少女黛眉一皱，也开口说道。龙家老祖听了这话却嘿嘿一笑，突然转身对千秋圣女说了一句：“
千秋道友啊，那麻烦你再展示一下吧。”“
当然没问题。”
红毛少女优雅一笑，
手掌一翻转呢，手中竟多出了一颗拇指大的黑色圆珠，盘口一张，竟然呢将这珠子直接吞进了腹中。下一刻呀，千秋圣女啊单手一掐诀，体表泛起了一层黑色的雾气，将其身形片刻之间就淹没进了其中。黑色雾气翻滚不定，时而呢化为触手状的凭空乱舞，时而呢又滴溜溜的急转不定，仿佛本身呢就是活物一般。
真魔之气，
韩立志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可是纵然他话语几近呢喃，但是大厅中几个人都是何等法力之人呢，虽然听得真真切切，所有人的目光呢一起都转向了韩立这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5回。